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又进入了星期五晚上，就是进入安息日啊。那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来这边啊，享受安息日，求主耶稣照着我们的信心，赏赐平安福气给大家啊。我们今天晚上一样要来学习以赛亚书的真理。啊，晚上的进度是33章，以赛亚书33章。我们一起啊，把经文读一遍。33章第1节：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道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吧。自己却被行完了诡诈，诡诈待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们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扎吃尽驼架，人要绑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知识。你说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看哪，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囚侯的使臣痛痛哭泣，天怒翻鸟人窒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孤单，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康皮，要生的是脆锥，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烧的石灰，像已割的器皿，在火中焚烧。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诈的财力，白首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和喜安的真理，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永不渴。你的眼必看见王的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司牧的在哪里？贫供银的在哪里呢？属素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人，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你的眼必看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但还是盼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受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纲手 松开，不能再追，也不能扬起房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阿们。这一章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就是敬虔者与锡安必备坚力。这一章的内容其实跟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章有一点雷同，有一点雷同。那这一章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必敬畏，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然后第二个段落，主兴起，仇敌必如糠皮，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然后第三段就是十三节到十六节，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再来看最后一段，锡安永不动摇，就是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好，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学习。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必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一开始又有一个祸灾，这是第六个讲的祸灾。他说祸灾，你做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倒不被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这个中文现代中文译本他翻译我们比较能够清楚了解。他翻说，我们敌人要遭殃了，他们一向抢夺别人，却从来没有被人抢夺过。他们欺诈人，却没有被欺诈过。但等到他们不能再抢夺欺诈，他们就要被抢夺欺诈了。这一句话其实是指着亚述帝国，意思说亚述帝国因为它是一个强权，它用诡计横扫天下，用诡计横扫天下，建立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帝国。但是呢，谁能够想到一夜之间，它的国势就这样衰落了，因为而且又不是来自于人的兵力而是天使，天使去击打。我们看那个列王记下十九章，列王记下十九章，以赛亚书也有了，以赛亚书应该三十六章那边也有，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五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他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纣王。这个本来希拿基利带领十八万五千人围困耶路撒冷，而且是向耶路撒冷夸口，就夸口说没有列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他的那个攻打，几乎都大家都是。败在他们那个亚述帝国的攻击之下，你看那个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节，拉伯沙基说：“你去告诉西西家，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你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都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也是这样。你们都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跟祭坛废去吗？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做坛前敬拜吗？现在你们把弹头给我，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们2000匹马，看你们这一遍骑马的人够不够，不然怎能打败我主仆人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要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你看他亚述国的那个军长啊，那他那么夸大哦，讲那种夸大的话啊，那后面就会有谈到这件事情哦，说他这样夸大，结果一夜之间啊，就毁灭掉了啊啊，所以第一节其实就在讲敌人亚述啊，亚述啊，他们要用诡计啊来横扫天下，建立强权啊，但是呢当他那个时间一到他就国势就衰弱下去。好，第二节呢，第二节就是先知知道这神的启示以后，他向神祈求他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他求神每早晨做他们的膀臂，还有遭难的时候做他们的拯救其实这两句话都是在等候神的拯救等候神显露他的那个膀臂因为神一定会向大能者临到为他掌权结果就真的就是这样子，他就派天使去毁灭这个亚述帝国好所以第三节，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疏散你所掳来的必被炼尽，好像马扎吃尽禾稼要捧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这是要描述当神兴起为他们复仇的时候亚述帝国溃败溃败的时候他以前跟人家掳去的东西就丢掉就那个全军就那个没办法带回去因为18万千人就死了嘛，都死了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有发生过除了这一次以外说到时候他们会像糠皮一样好像那个蝗虫来吃尽这些活价好，那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你看那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七章同样的那个情况这时候是以利沙先知的时代，亚兰王他来围困耶路撒冷，围困到耶路撒，围困撒玛利亚，围困到撒玛利亚里面的人都没饭可以吃，非常可怜，非常可怜，但是呢，你看那个第七章，第三节，有一个我从第一节念好了。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两细亚大面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财胡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窗开了，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能吃。结果后来就发生这件事情，因为神让这个亚兰军队以为 以色列去联合四围的国家来围攻他们，所以他们就那些军队啊就很紧张，大家都逃跑了。那你看那个第九节，那神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不好，就是大麻风走啊，是个大麻风走啊，他要进城去。”那你看十六节好了，十六节，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的细面卖一银舍客勒，两细亚大面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那前面呢、你看那个前面十二节。王耶坚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五匹，马和城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都快要灭绝，就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到满道都是亚兰人疾跑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你看，这个就是当时亚兰军被神派天使他们吓到，以为是其他的国家围困他们，所以大家就逃跑，把所有的东西、粮食、器具全部都丢了，都丢了。这一次西拿记忆，这一次是来围困耶路撒冷。上次我们刚刚看了列王记下第七章，那个是围困北朝以色列国的撒玛利亚，这是南朝的犹大国，所以情况一样，就到时候先知的意思就是说，神一兴起，他们敌人会像那个禾架 被吃尽了一样。好，翻回来以赛亚书33章第五节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才会醒悟过来，因为他们从上到下都一直主张要结盟那个埃及结盟埃及来抵抗那个亚述，不管先知怎么样劝都没有人愿意听。西西家王也是都不听你看那个拉伯沙基，他狂妄的话就说：你不要以为埃及人能够当你们的宝那个依靠，他只是压伤的炉杖而已说由此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况。好，那神兴起管教他们最后才会才会体悟到说，原来敬畏神才是一生的至宝你看那个第五节那边，耶和华必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喜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跟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就是意思就是说，当受到操练以后他们就觉悟了觉悟了说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那你当你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以下四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因为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神可以值得我们依靠。我们看这个世局非常的动荡不安人心很险恶，那我们一定要躲在至高者、全能者的印下，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平安一生一世能够安稳。然后呢，会有丰盛的救恩给我们。第三，并且有智慧，丰盛的智慧，也就是因为我们受苦以后能够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 好，我们昨天嘉陵聚会第九章箴言第九章的重点就在讲这个，好，智慧啊，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差派庶女出去，哦，那个就是神耶稣基督建造这个教会，哦，有完全的救恩，那派啊庶女出去传福音，希望世人愚昧人都能够来啊享用神的宴席，能够成为一个智啊那个智慧人，所以享用宴席的结局就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样子。但是相对的啊，恶者也会诱惑你，那恶者的诱惑会让你啊到阴间去，哦，这是一个相对的，哦，好，那再看那个第四个好处，第四个好处就是知识啊，会有丰盛的知识啊，这个知识特别是指着属灵的知识啊，我们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三节，第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也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啊，意思说我们人啊，在这世上不要因为你世上所拥有的条件、你的智慧、你的财力、你的啊权位啊来夸口，啊，要。你要真的要夸口，就是因为你认识这一位全能的神，哦，然后敬畏他，哦啊，来夸口，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哦，好，所以啊，当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些好处。好，那我们翻回来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七节，第七节到十二节就是谈到主兴起，敌人必如糠皮，啊，哎，就是那个啊，第三节第四节所描述的，啊，当主耶稣开始行审判的时候，这敌人啊，亚述帝国就好像糠皮一样啊，脆接啊，好，那你看第七节，看那，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啊，这是主咒，想要靠埃及结盟来抵抗这个这亚述的这些人，啊，他们至终啊就是啊失败的，啊，要靠埃及来结盟，啊啊，抵抗亚述是失败的，所以求和的使臣在路上啊就痛哭了，因为他知道埃及不可靠，啊，然后再来第八节，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这是描述当时希拿基利由北到南一直攻打那整个地方，啊，就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他经过的地方啊，整个国家啊都是啊那个啊凋零了，啊。啊，所有的不管啊农作物啦，啊，或是畜牧啊，都凋零了，啊，所以你看啊，大陆荒凉，没有人走了，行人止息了，啊，敌人被约，藐视诚意，那个藐视诚意就是刚刚，哦，我们翻的那个啊希拿基利派的那个军长啊，那个亚尔巴那个军长去藐视耶路撒冷，说你们不要听那个希西家的话啊，以为跟埃及能够当你的依靠，埃及不过是啊江产的伪账啊，你不要，你们依靠谁？依靠耶和华，你看这个国家，这我打过的国家，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帮助他们？没有，哦，你如果去看这个刚刚我们看的列王记下十九章，还有以赛亚书的应该是三十五章， 就都是在藐视，讲那种啊靠神没有用啊，你看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帮助他们？没有哦，都每个国家都被我们灭掉。所以他其实就是要心战喊话，让耶路撒冷的人都失去信心，出来投降啊。还好，还好神派天使派那个以赛亚先知哦，一直鼓励他们啊，鼓励那个西西家王啊，一定要坚定的靠神啊。啊，所以西西家王后来啊谦卑的祷告，神垂听，所以派天使去毁灭啊那这个西拿基利，是这样来的哦。这个历史的书里面再自己去看啊。好，那所以你看第九节，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跟加密的树林凋残。这四个地方哦，都是啊那个树木非常茂密的啊，而且啊是肥沃的地方啊。黎巴嫩最北边啊，以色列的北边，然后再来啊，沙仑是一个平原啊，它是当时非常肥沃的一个平原啊。然后你看平原都变成啊旷野了啊，那个黎巴嫩就羞愧枯干了。黎巴嫩是啊雨水最多的地方，结果那个羞愧枯干了。然后呢，巴山就在约旦河东边啊。那巴山跟加密也是啊很肥沃的一个靠近海边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啊以利亚去复兴以色列的信仰就是在加密山啊。好，所以这些都是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啊农产丰盛啊，树木茂密，结果因为啊那个啊他们想要靠人啊，结果靠人的结局就是这么悲惨啊，大陆无人走，无人在走啊，然后一切地方都好像都已经啊被人家那个摧残掉了啊。好，但是啊转折点来了，转折点就是第十节就是耶和华如果兴起，仇敌就好像糠皮一样了啊。我们看第十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啊。神说他要起来审判仇敌啊，啊审判仇敌啊。那十一节，你们怀的是糠皮，要生的是脆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啊。这是在讲那个亚述帝国啊，你们的气就是指着毁灭者亚述所发的那个暴虐之气。但是因为他发出这个暴虐之气，却引起神的愤怒的火啊啊，因为他啊经过的地方都摧残殆尽，所以神最后愤怒啊，就要毁灭这一个185,000人啊。所以啊，就里面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啊，就是他们本来火、哦、气势如虹啊，能够毁灭所有他经过的国家，但是因为他这些动作啊啊，引起神的愤怒的火啊啊，所以神一愤怒啊，敌人就好像糠皮一样啊，好像脆秸一样，一下子就啊毁灭掉了啊，遍地都是尸体啊。这是啊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列王记下啊18章那边就有讲，遍地都是尸体啊啊。那再来看12章12节，列邦必像已烧的赎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啊，神兴起来啊审判这些敌人啊，这些列邦就是指着犹大的敌人啊，就是包括亚述啊，他已烧的赎灰就是彻底的被毁灭掉啊，彻底的被毁灭掉啊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影射，在幕后影射世界的世界，最后都是要被烈火焚烧掉的啊，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啊存留啊。这是啊那个，因为以赛亚书讲到那个33章，他其实到35章就结束了，36章到39章啊是历史啊，在描述当时的历史啊啊， 到三十五章的时候就有一条圣路哈，让圣民来走，哈，所以这讲到这边呢，其实就是在讲到神最后要兴起他的救恩，哈，然后审判列国这样子，哈。好，那你看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有审判的结局了，他就说神能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哦，那个吞灭的火就是神是烈火，啊，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啊，神是烈火，好像烈火要烧灭众敌人一样，啊，谁能够跟这个烈火同住呢？啊，你看十三节，啊，这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十三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啊，这是在先知在劝，啊，这些想要靠人力，啊，靠人力去远方求和的那些豪杰，啊，近处远方的人就是 去求和，啊，或是想要求埃及来帮助的这些豪杰，近处的人呢，近处的人就是王宫里面的人，啊，都是想要靠人力，啊，没有一个人想要靠神，啊，好，那现在先知劝他们要承认神的大能，要承认神的大能。然后十四节，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都被战惊抓住，因为神审判的时候，不敬虔的人谁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你看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神在审判万百姓的时候，谁能在这个审判者的面前站立得稳呢？你就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开第六印十二节那边，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读十四节开始，那天就被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住者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向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怒道，谁能站立得住？”有没有同样的意思？谁能在这一位审判主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我们的神是烈火，因为人这么污秽，不敬虔，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呢？不可能的事。好，那启示录有给答案哦，谁能站立在他面前？你看第七章，第七章就有讲，那个第八节，此后我观看，正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有没有？没有人能够站在宝座跟羔羊的愤怒面前那个宝座前，但是谁能？就是受印的十四万四千人就是那个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七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受印的十四万四千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这些人他们能够在主的宝座前面不但能够站在主的宝座前面，还能够跟天使一起颂赞神这个就是主着我们了。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蒙神洁净的人，我们才能够躲避神愤怒的那个审判。好，翻回来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好，那这边也有给答案谁能站在烈火面前永火的话就是指着将来地狱里面的永火也就是神永恒的审判，永恒的审判。你看那个十四节最后边有没有？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那个是指着神的审判，结局就是落入地狱永火的刑罚里面。好，那谁能够站在永火面前？你看十五节就给答案了。什么样的人可以站在面前？ 第一个，行事公义；第二个，说话正直；第三个，政务欺压的财力；第四个，白手不受贿赂；第五个，塞耳不听流血的话；第七个，第七个，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有没有？那这七种表现，其实就是敬畏神、真正敬虔的人啊，真正敬虔的啊，不是只有表面上敬畏神哦，是从内心里面啊，真正的敬虔者啊，这些人可以被建立啊，站在啊愤怒神的愤怒审判的大火面前安然没问题的啊，他不但能够站在他面前，还能够怎么样？你看十六节，他必居高处，有没有？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真理，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啊，意思就是说，一个敬虔者，他的好处啊，必住高处。哦、啊，住高处的话就很安然，啊，神会保护他，啊，不至于受到任何的伤害。好，必有坚固的保障，啊，因为磐石就是他的保障。然后呢，生活不虞匮乏，啊，你看他的粮食必不缺乏，然后水必不断绝，啊，有粮有水就可以生活，啊，就是生活不虞匮乏。但是呢，粮食跟水，啊，如果以灵义来解释的话，啊，就是生命的粮，主就是生命的粮，水就是活水，圣灵的活水，啊，所以能够真正在啊，都啊，西安里面啊，敬虔者，他就是有圣灵的帮助啊，有生命的粮可以享用啊，也就是能够在光明中与神相交，这样的人可以站在神的啊审判的烈火面前啊。好，再来最后一段，就是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西安永不动摇。前面第三段是讲敬虔者必被建立，然后再来，最后讲到锡安永不动摇。这个锡安就是指着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末后神的教会。那我们看十七节，你的眼睛必看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王的荣美就是弥赛亚君王，你必看见弥赛亚君王，也就是说你真的是一个敬虔的人，你亲近神，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而且会被领到辽阔之地。辽阔之地就是神应许的地方，神应许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般以为是今天的以色列国，其实不止呢。今天以色列国这跟应许之地比起来小太多了，神当时应许，其实应许之地就是伊甸园了，伊甸园的范围。那伊甸园的范围，你注意看，他用四条河为那个就是北边伯拉大河，南边到埃及边界，你看那个神后来应许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哦。你看那个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这是神跟亚伯兰立约以后跟他应许的，因为十五章的第六节是神称亚伯兰为义，因为亚伯兰信神的话，神称他为义，所以神就用立约告诉他，我一定实现向你所应许的。好，那到了你看十八节，十五章的十八节，他那个立完约，再一次的重申他对亚伯兰的应许。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有没有？从南边的埃及小河开始算，就是靠近那个埃及边界，然后到北边的伯拉大河。”那今天的以色列 所占领的地方太小了、哦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哦、只有一个国王他的国势达到 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所罗门王、哦、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你再就自己去看所罗门王的国势、哦、就达到这边，那边特别小，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来进贡臣服于他、哦、代表说他、的国势已经达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这是很有意思的、哦、因为这神的应许的地方就是、伊甸园、哦、那所罗门王的国势达到这个，因为所罗门王是什么，他预表和平的君王弥赛亚就是基督、哦、基督的啊、只有基督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哦、好，那我们翻回来，所以他说会把他领到辽阔之地、哦、好，那再来看那十八节，就是当他、得到恩典的人、哦、回想过去受苦的日子、哦、你看十八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凭供应的在哪里，属树罗的在哪里、啊、也就是说当你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以后，你回想以往的恐怖、啊、就 会讲说些话、啊、那回想惊吓的事、啊、吕正中译本就把以往把它翻译成以往恐怖的事、啊、好，那意思就是亚述帝国的往事啊已成为个人的梦魇了、啊、那因为已经神起来兴起、啊、审判了，所以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梦魇、啊啊、那个梦魇就、啊、表示什么，祭数目的在哪里，就是说战斗数算战斗 人员的数目，然后凭供银的就是进贡给亚述的、啊、金银、啊、到底多少，数数楼的就是数点防卫仇敌攻击的啊、那个到底有多少、哦、意思就是说面对、啊、那个亚述帝国的那个威胁，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梦， 那种梦魇已经成为过去了，因为神起来那个审判了嘛、哦、好、啊、这个如果以属灵的教训来讲，就是过往的困境、啊哦、过往的困境、啊、这三点就是过往的困境、啊、因为你做人家被人家围困了、啊哦、被人家围困，你的生活很痛苦很困苦、哦、那我们一般、啊、那你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都是因为罪的捆绑 做罪的奴仆，所以会有很多困苦的事情，但是现在在弥赛亚的救恩里面，罪都得到赦免，永不再被辖制了、哦、因为神已经起来审判了、哦、这些辖制你的都被、那个烈火是吧烧掉了、哦、所以、你不用再怕了、哦、在 基督里面、啊、得到真正的平安、哦、好，十九节，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声闹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的、哦、就是、到时候你就不用啊、害怕这些了，因为他们神已经替我们、啊、那个打败这些仇敌了、啊、因为神才审判他们、啊、所以、啊、不用怕了、啊、好，看二十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就是讲锡安永不动摇、啊、你要看锡安我们所圣洁的城，你的眼必看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哦、这个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一定是非常高兴、哦、神、啊、一直看顾他们，但是事实上这是在指着不动、不动摇 的国了，不动摇的国就是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地上的国一定会动摇的，只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才不会动摇、哦、所以你看他就讲锡安这所圣洁的城、啊、会成为安静的居所、啊、平安，你会得到平安，敌人无法来侵扰我们、 啊，然后呢是永不挪移的帐篷，哎，他因为他就是啊不动摇的国度啊，然后绝子不爬出，绳索一根不折断啊，也就是这个属灵的国度永不动摇，没有人可以啊侵扰神所建立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你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从十八节没有二十二章从十八节开始就在讲天上的耶路撒冷，啊，然后看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就是子民被震动了，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有没有？这边就讲到我们已经得到不被震动的国度，所以我们不用怕，啊，我们在这里面只要你的脚不要踏离开，你就能够享受这个安静平安，哦，好，那而且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因为神是烈火，哦，好，翻回来来看以赛亚书那个三十三章二十一节，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这个二十一节的意思那个吕振中译本他就翻译，因为有庄严富丽的居所要给我们，啊，就是江河有江河沟渠，两面宽阔的地方，其中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庄严富丽的船经过。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已经住在基督里面，神就是我们的护城河，啊，神是我们护城河，所以那个荡桨摇橹的船、威武的船，都是指的敌人的骚扰，啊，敌人的骚扰，啊，那古时候的城墙，啊，古时候的城，啊，外面，啊，在城墙都很高大，啊，外面都会有一个护城河，你知道吗？上古时代都是这样子，不要说上古时代，就是古时候的都是这种样子。你如果像去南京，你就会看到啊，南京的城墙哦，高大概有三层楼高，然后宽哦，可以大概比我们这个会堂还宽，宽很多，因为它的城墙中间是军队在军人在居住的地方，哦，好。那所以因为以前没有枪没有炮，啊，都是靠刀靠剑，所以城墙盖得高，就那个墙里面就得到平安。那有些城还会外面有护城河，啊，你如果去中国大陆玩就知道，或是到日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啊，京都外面就有一个护城河，啊，很明显，啊，你应该你们去过就知道，啊，那个护城河就是他那个唯一的通道，那个桥缩起来，敌人就没办法攻了，因为他要下去河宽大概有五十公尺宽了，那墙上的人射箭就把你射死了，啊，所以早期的城就是这样子。好，那这边的描述就是说，那个护城河里面不再有威武的船在那经过，就是说没有人来威胁你了。因为神帮助你了嘛，神与我们同在嘛，哦，好，再看那个二十二节，啊，西安啊，必居住公平公义，哈，啊，好，来看二十二节，因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受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原因在哪里？神啊，扮演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审判者，啊，就是法官；第二角色立法者， 啊，立法者啊，那再来啊，神是我们的王啊，行政者啊，他等于啊，神一个人扮演三个角色啊，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好，好，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怕，弥赛亚治理掌权，他一定会实现公平公义，会立法、司法、执法都会非常公义的，不像我们现在都是啊，个人怀着私心，从来没有在啊为公义、公平来思考的哈、哦，这很可惜了哈、哦，人心就是这种样子。好，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实现的啊、哦。来看那个23节。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摘稳啊桅杆，也不能扬起红来啊。那个啊，这边在讲说神啊，开始神来审判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摘稳桅杆，不能扬起红来，就是船已经破了啊。那个隐喻的哈、啊，隐喻就是这只船已经破了。啊，这个就是在责备那些哈啊想要跟埃及哈结盟的那个靠人力的啊那种一无用处，他们的政策是好像绳索松开，不能再运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人的智慧啊是没有用的啊啊，只要神兴起他的作为，连瘸腿的都可以战胜仇敌。掳掠猎物啊，就这样子啊。他这一句话的23节的意思就讲啊，那个你想要靠人的力量没有用啊，好像破船一样。但是神兴起他是审判者、立法者，也是执法者啊，最后一定实现公平公义。那在神的审判之下啊，这些啊连瘸腿的就软弱者，他都能靠着神战胜仇敌呀。啊，你看那个啊，最后面23节最后面，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啊，也就是啊，那个软弱的人都能够靠着神啊夺到这些猎物，啊，好，最后24节就是锡安复兴，那病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啊，你看。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的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啊，这个是神兴起救恩至终的目标啊，至终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病啊，心灵的病都能够得到医治啊，这是啊33章所要跟我们啊描述的啊预言啊，也就是神已经为我们兴起救恩，啊，这个救恩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居住在里面的人，要真正的敬虔者，就能够跟啊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一样被建立。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边，我们来唱赞美诗。